我時常覺得咧，我哋阿陳長老咧，好和蔼噶。佢講咧，頭先話啊，屬我哋嘅雷長老咧，我感覺到原來係屬於你哋大家嘅一位，咁所以我話哇，非常好嚇。咁更加係因著神嘅愛，我哋能夠招聚喺呢度，亦都係因著神嘅話，我哋得到憤悔同埋明白聖經嘅真理。但以理書第七章，我哋嚟到但以理書咧。去到一個差不多中間的位置了。那這一章但以理書第七章呢，都令到我呢有些像先知但以理一樣，夜間呢有少少睡不是很睡著，因為呢去想呢究竟但以理書第七章這個的內容是怎樣來到跟弟兄姊妹分享。為什麼呢？因為但以理書第七章呢是其中在但以理書入面呢是比較複雜的一個章節來的。在普遍的查經上面呢，如果看但以理書呢，他們都會將但以理書分成第一到六章的。第一到六章就是講到什麼呢？一些歷史的記述。到第七到第十二章呢，就是一些預言的或者一些意象啊，來到呢去寫出來的。但是呢，在我過去跟弟兄姊妹去看的時候呢，我很着重跟弟兄姊妹看一個叫做但以理書一個的格式。而這個格式呢很微妙的，就是將但以理書第一章用了希伯來文來寫的，然後呢但以理書呢第二章到第七章呢是用了亞蘭文來寫的，那第八章呢先回去呢去到第十二章呢先用返呢希伯来文来写的。那咁喺呢个嘅结构，喺呢个但以理写书嘅时候，佢成书嘅底下呢、这个结构必定有一啲我哋需要明白处理嘅事情。所以呢，我个人嘅喺处理呢个经文上面，喺释经入面，我哋都知道啊，好多时我哋会分段啊，我哋会用一个有几个普遍嘅方式嘅。第一呢，就係用内容嚟到分段。咁有啲時間咧，用內容嚟到分段咧，係可以明白到嘅。但係我個人發覺咧，係睇尤其是睇舊約聖經咧，我哋點樣從嗰個作者或者嗰、那個完成書嘅時候，佢寫書個結構咧嚟到去分段咧，可能我哋能夠掌握得更好。咁所以咧，我就將但以理書第七章咧係仍然歸入去呢個亞蘭文寫作入邊第二到第七章。嗱，亦都有一個好清楚嘅結構。我上一次同弟兄姊妹講咧，喺亞蘭文裏邊咧寫二到七章咧，唔係求其咧去寫一段嘢，總言之分開六章講曬啲嘢就算數啦。嗰個就可能係我作文嘅方式嚟嘅。但係喺但以理書做嘅時候咧，好清楚做咗一樣咩咧？係一個好清楚嘅結構嘅。個結構係點樣咧？係第二章但以理書第二章係講緊乜嘢啊？弟兄姊妹記得嘛？尼布格尼撒王看到一个金像的大，一个人像的梦，是吧？一个用不同物料做的一个大像，一个巨像，一个人像。那对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看的第七章，但以你在夜间梦里面见到异象。四种不同的铁的物质所做的一個 巨型的像，對了四隻的巨獸，四隻凶猛的獸。然後呢，在下面呢第五個半泥半鐵的腳呢，在但以理書第七章呢是講到一個小國的出現，一個國的出現。然後呢在第三章呢是講緊什麼？第三章呢是講緊但以理三國的朋友不願意去拜一個的偶像，不願意拜尼布格尼撒王所用出來做出來的那個金像，他們怎樣跌在火窑當中嘛。那對比第六章呢，上一次我們看完的第六章，但以理他不願意去放棄他去敬拜神這個應該做的事情，一個做拒絕做不應該做的事，一個拒絕去不去做一個應該做的事，即是說要去持守要做應該做的事。然後呢他就入到去這個獅子坑當中。 咁中间两章咧就精彩啦。第三章咧系讲紧尼布甲尼撒王点样被神嚟到惩治，然之后咧悔改，得到明白去赞颂称颂神。所以咧，相信咧尼布甲尼撒王咧系晓得去敬拜耶和华。当佢喺呢七年变咗一只好似牛一样嘅人咧，然之后复回过嚟仰望呢个神，佢就可以去敬拜。有一个今日会睇到一啲嘅类似人嘅心。但系第四章咧，就啱啱同第三章相反啦。佢哋个相对就系两个都系有神嘅惩治同埋有神嘅彰显，但系呢个嘅白沙撒咧就唔同尼布甲尼撒啦，因为白沙撒佢仍然选择高傲自傲，去奢华宴乐之余，唔将呢个创造天地万物嘅神，将佢一份嘅尊重带到佢面前。用了他圣殿里面饮用的器皿，觉得用这个饮什么，我就是神，所以我就可以用这些器皿来吃饭喝酒。正正就在中间这个位置，给我们看到圣经时常去表达这件事情。跟随神，我们能够在永远里面跟随有这位神作我们的主，作我们的王。当我们不愿意的时候，最终我们会灭门。这个呢是整个亚兰文的格式里面看到六章圣经，而是六章圣经底下第二章配对第七章，第三章配对第六章，第四章配对第五章，刚刚一个很工整的格式。然后呢第七章为什么难处理呢？第七章是开始了第八、第九、第十、十一、十二里面呢之后三个但以你所说的时间里面它有异象，然后它是用了希伯来文写。所以第一样理解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未读之前，我想弟兄姊妹明白，第七章刚刚就是完结了神用了一个当其时甚至去到耶稣时代最普遍的言语，即是讲的言语亚兰文来到写成了第七章圣经。因为这个的信息不是但是为了犹太人而写，他是想当其时的人明白，所以由第二章的记载一路落到来都是一些当其时人会知道明白的事情。所以为什么白沙撒不去敬拜神是一种很不合理亦都我们觉得傻的事呢？就因为尼布甲尼撒王的事已经记载在他们的文献当中，亦都是但以理应该有记载底下或者讲述底下，他们会知道。所以来到马代波斯王大利乌反而就知道，哦，原来有预言，所以大利乌很尊敬但以理。在这些的进程里面，我不需要加插入去的故事里面，我们只看，只是看个故事，我们就知道在个合理情况底下，为什么大利乌会明白，会知道这个神的伟大，而亦都知道但以理背后有一个永活的神。所以呢，今天我们开始看第七章的时候，我们怎样能够去看一个整个启示给世界所有的人，包括当时被掳的犹太人，但是为了一个整全的世界将来会怎样，而开始启动一个的预言和一个给人能够一个唤醒。也在读这段经文之前，我讲多一样的事情。我年幼在教会信主的时候，我是不知道是因为人还是我天生就是这样，还是有家里拜菩萨的背景，很喜欢那些推敲啊、问卜啊，想知道下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将来会怎样，真的很好奇的。所以呢看这些叫做什么呢，启示文学，例如启示录，经常问哥哥姐姐问牧师，这些怎样啊，将来会怎样啊，现在怎样啊。看大以理的时候同样是这些想去推敲估算一下究竟我的生命会怎样。但是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姊妹说，我来了这个教会之后认识陈牧师，我知道原来在启示文学呢，这个是错误的态度。我们不是单是要知道历史的进程是怎样，我们不是单是要知道几时耶稣会回来，几时这个叫做永活者、永存者会回来，而 反而是看回原来写启示文学或者写这些预言，这些集中成大部分书卷写这些预言的书呢，的目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有没有想到？如果跟你讲圣经里面启示文学，你会想到哪几卷书？但以理书咯， right？ 因为我们看这个启示文学嘛。但是另外一本完全是启示文学的一种大巨著呢，就是启示录。如果我们留心去看看写作的时间呢，我们会掌握到写启示文学的目的是什么。但以理是神去惩治，要惩治底下亦都有一个慈爱的方式，令到当其时的以色列民能够明白，因着他们过犯，他们背约，神要摆他们在这个刑罚当中，但在这个刑罚的当中，神的慈爱仍然存在，因为这个刑罚的里面是要锻炼他们重新回去耶和华神面前，去依靠这位耶和华神，不再拜偶像。在这个过程里面，启示文学在但以理写的时候，就成为了犹太人当其时秘掳的时间在巴比伦当中。所以也可以看到在写作里面最尾第八章到第十二章用希伯来文来写，是为了要安慰当其时的犹太人不要紧张。你先祖所信的神，这位永活的主，从来都没有忘记了他的约，从来都没有忘记了他应许的事情，但是神有神自己的时间。在一个以色列人最羞耻、最艰难、最痛苦的时间，是秘掳的底下，启示文学出现。第二次写启示文学，在第一世纪末。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上主学，来不及都要拍下，要上主学。因为讲教会历史，最主要就是看在历世里面，信徒所经过的事情，成为了我们借鉴，成为了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鼓励。就好像第一世纪约翰，神叫约翰，使徒约翰写成启示录的目的，是因为当其时他们真的活在一个被压迫，完全没有了自己国家。因为主后七十年提多将军入城，耶路撒冷都没有了，他们连他们最自以为是的敬拜的地方都没有了。信耶稣的人更加是颠沛流离，要在那些死人葬死人的地方，那些冢里面躲在那些冢里面画一些的图画，不要忘记这个拯救，大多数都画约拿书的那个故事，那是拯救的事情。跟着在一些监狱里面要仍然唱诗，为什么我们要唱诗？想想保罗都唱诗，因为唱诗是我们对神一种提升来的。还有呢，发觉原来昨天跟朋友聊天，原来唱诗呢 不一定有伴奏，因为保罗和西拉都没有，但是可能他们声音洪亮，监牢都要开门那些样，所以我们唱诗呢 是其中一个敬拜神的方式。所以在他们当其时第一世纪的环境里面，他们需要一种鼓励，而这种鼓励是要让他们知道神是仍然掌握着，不是只是那个受苦那个人一个人那个命运是如何，而是神是会整体的为了他的民，他应许他的民在基督耶稣里面，在第一世纪里面信主的人怎样来到安排，包括了外邦人，包括了所有信主的人，犹太人、外邦人都会在这个的范围里面。所以我们看启示文学，或者我们看这些预言的书，我都鼓励弟兄姊妹，我都提醒我自己，预备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要推敲去看究竟将会发生什么事，然后呢，哇，差不多主回来了，我就积极一点，勤力一点，更像我恩主。但是呢，平时就懒惰，不用了，有排都不回来，我就可以好像那个园户的恶园户那样，不要做事了，等个主人回来才算，那个三个仆人。所以希望我们看启示文学都可以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和观念，怎样来到看，还有在这些的记载当中，一定一定会提到神自己永远的计划，而不是单是讲到世界上面的事情。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的背景底下来到去看但以理书第七章开始 睇一啲嘅預言，同埋睇一啲我哋點樣準備朝見呢位會翻嚟嘅主。好，我哋一齊讀但以理書第七章一到二十八節。但以理書七章一到二十八節，我哋一齊同聲去讀呢段嘅經文。我哋開始。巴比倫王白沙撒第一年，但以理躺在床上時，作了一個夢，腦海中出現了異象，他就把那夢記錄下來，把事情的重點述說出來。但以理說，在夜間的異象中，我看見天的四風搅动大海，有四隻巨兽从海中出来，形容各不相同。第一隻兽像狮子，却有鹰的翅膀。我一直在观看，看见它的翅膀被拔去，它从地上被举起来，两脚像人一样直立在地上，又有人的心。我又看见一隻兽，就是第二隻兽，它和熊相似，挺起一边，正是口中的牙齿含着三根肋骨。有人这样对它说：起来，吃带粮的肉吧。此后我继续观看，看见另一隻兽像豹，背上有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有权柄给了他。后来我在夜间的异象中继续观看，看见有第四只兽，非常恐怖，十分可怕，极其强壮。他有大铁牙，他吞了吃麦穗，又把剩余的用脚践踏。这兽和前面的各兽都不相同，他有十个角。我正在考察这些角的时候，看见角的中间长出另一个小角来，在这小角前面有三个先前的角连根拔起来。这小角有眼，有人的眼，又有一张说夸大话的嘴。我一直在观看，看见有些宝座安放好了，万古常存者就坐上去。他的衣服洁白如雪，他的头发纯洁像羊毛。他的宝座是火焰，宝座的轮子是烈火，有火像河涌出，烈火从他面前冒出。侍奉他的有千千，是立在他面前的有万万。审判已经开始，案卷都展开了。那时因那小角说夸大的话声音，我继续观看，看见那兽被杀，尸体被毁，竟在烈火中。至于其余的三兽，他们的权柄都被夺去，他们的生命却得着延长，直到上年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继续观看，看见有一个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到万古常存者那里，被引领到他面前，得了权柄、尊荣和国度。各国、各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是不能废去的，他的国度是永不毁灭的。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面前忧伤，我脑海中出现的异象使我惊惶。于是我走近其中一位侍立者，问他有关这一切事的实情，他就告诉我，使我知道这些事的意思。他说，这四只巨兽就是将要在地上兴起的四个王，但至高者的圣民 必要得国，拥有这国，直到永永远远。那时，我想知道有关第四只兽的实情，它和其他三兽不相同，十分恐怖，有铁牙齿同爪，它吞吃咬碎，又把剩余的用脚践踏。我又想知道有关他头上的十角和那灵长出来的小角，以及那三个在这小角倒下的角的实情。这小角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嘴，他的形状比他的同类更威猛。我继续观看，看见这小角和圣民争战，战胜了他们，直到万古常存者来到，为至高者的圣民伸张正义。圣民拥有国度的时间就到了。那侍立者这样说，那第四只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个国，和其他各国都不相同。他必吞吃全地，践踏咬碎全地。至于那十国，就是从这国中将要兴起的十个王，在他们以后必有另一个王兴起，和先前的王都不相同。他必制服三个王，他必说话敌挡至高者，他必切磨至高者的圣民，又想改变节期和律法。这圣民必交在他手中一载、二载、半载，但审判要开始，他的权柄必被夺去，他必被毁灭灭绝，直到永远。那时，国度、权柄和普天之下万国的大权，都必赐给至圣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国，所有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这事到此完毕。我但以你心里十分惊惶，面色也变了，但我把这事存在心里。当我们看这个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去到看神怎样在夜间给但以理一些的预言和异象来到启示。但第一样我想从弟兄姊妹看的就是，当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五章的时候，讲到伯沙撒王他已经在位几年了，但是现在呢，但以理呢是讲回当伯沙撒王当伯沙撒做王的第一年，他看到这个异象。所以之前我不是说但以理写但以理书是很有结构的，很有格式的，他将第一个的预言尼布甲尼撒的预言去到第七章他的预言，然后呢他又开始了一个顺序的，由伯沙撒的第一年他看到这个第一个异象，就去看第八章、第九章和第十到十二章，总共呢但以理呢是提过四个在夜间里面他看到的异象。所以因此我们明白到呢不是偶意这样来到编排，反而呢是令到在万国里面神启示尼布加尼撒完结的时候，让一个更加宽阔的表达出来，然后继续去跟他的圣民讲说话鼓励他们。在这里也要看一件事，如果弟兄姊妹很多很聪明的知道你们一看呢，你就会觉得咦，第二章的记载和这一章第七章的记载有什么不同呢？是不是跟我说一个内容呢？还是完全一样？为什么有这么沉默又再记载呢？当我们看这个的异象的时候，第一，神启示，即是神的启示比那个收异象者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如果看回但以理书第二章，神启示尼布甲尼撒的时候，是想给尼布甲尼撒当他成为王的日子，给他知道你不是那个真正能够叱咤风云掌管万有的那个王，而是我是那个赐国度 設立王嗰個人，所以咧想俾咗一個好清晰嘅內容俾尼布甲尼撒。第二，去到但以理嘅時候，呢、這個嘅啟示咧就同尼布甲尼撒有啲嘅唔同。而呢個啟示咧，但以理收咗之後咧，佢係調翻轉頭咧，有驚恐之外咧，佢係更加想睇下神嘅計劃係點樣樣。所以佢一個，你睇到呢張係比第二張長啊！佢嗰個夢境裏邊咧，佢記述落嚟咧，我睇到呢、這個，我想睇多啲，我想明白多啲，我想知道多啲，因為佢好想知道神嘅計劃。咁我哋再睇落去嘅時候咧，我哋就會明白第九章嘅時候，我哋會明白點解但以理咁想知道神嘅計劃。咁去到另外一樣嘢，如果弟兄姊妹有留意睇嘅咧，喺第二個喺第二章所記載呢個嘅大呢、這個巨型嘅像啊，同講呢四隻獸嘅時候，我哋喺執喺嗰個預用嗰個代表嘅嘢咧係唔同咗啊。一個咧係用咗一啲金屬，嗱呢啲金屬咧本身咧係有佢自己嘅價值、軟硬程度，係有佢種質料本身嗰個嘅質感嘅。但係去到睇動物嘅時候咧，佢個都係得個身體會流血啊，會死噶嘛。咁我睇動物嘅時候，佢著意寫咗啲乜嘢嘢咧？係講緊用一個用咗物質個王係人體一個像哦，建立嘅時候好強盛啊。但以你寫出嚟嘅記載解釋俾巴比倫聽啊，尼布甲尼撒聽，你係嗰個金頭，跟住咧個銀胸，跟住咧嗰個同埋個腹，跟住同腿嘅鐵腳咁樣樣。是一些質料，是一些覺得他們、那個、可能個國家的興盛或者那個強勢是怎樣。但去到看今天這一章，我們必定要從這些動物去看看，去表達了這種很直接說就是沒有人性的一種殘暴的動物的表態，而是這些國家是有這些的情操，有這些動物的情操。那最好看第一個先，我看第一個就是第一隻獸，但是你這樣說，他說他看到這隻獸之前，他也看到四個海，我先說了這個，差點漏了這個四第二節，但是你說我在夜間異象中，我看到四個天上有四風攪動這個大海。在神學裡面，甚至我們看啟示錄的時候，我們都會看到類似的東西。這個在舊約聖經裡面，他們的版圖不是圓的，即不是我們想的好像地球那樣，他們是平的，所以他們如果包含了四個邊，就已經將整個世界框了在裡面，這樣的意思而去表達、哦、這些來到搞動。如果我們看啟示錄在預言當中，其中一個就是天使下來，在 四個不同的方向天使來到搞動。所以這個啟示文學裡面，我們需要掌握到它表達，但是你看到这个是一个整个世界的事情，不是只是巴比伦，不是只是这个叫做古近东的地区。第二就是大海呢，是一个很得意要明白的事。我们看创世纪，有些人将这里去看创世纪，但是呢创世纪那里和这里一个不同的地方呢是有的。创世纪开始去讲到呢，在地时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嘛，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他觉得他们在古近东的文化，包括在巴比伦人的古文献神话故事里面，水、啊、就是这些恶魔出来的地方。这个海、啊、就是这个海所出来的，就是这些兽啊、恶啊、活物啊，这些奇怪的东西出处来的。所以如果我們看回啟示錄，都是講到第十三章在海裡有獸上來的。我們看到原來一個連接銜接是這樣，所以在這個意境上面，我們要明白它表達在周到有這些風吹過來，然後搞動了這個海，海裡面翻騰底下就出現了這四隻巨獸，這四隻的獸出現了。而在這四隻獸裡面，獅子呢，我們記得個時間，白沙撒第一年呢是尼布甲尼撒已经过了身了，因为白沙撒基本上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孙嘛。那尼布甲尼撒王已经驾崩了，死了，那已经是他女婿接续，他那个女婿接续，然后就到这个孙，这个外孙去接继。那所以呢，在第一只兽的表达里面呢，我们可以从历史里面看到很多的东西。第一第四节他讲到 呢只兽咧系有好似狮子一样有鹰嘅翅膀，但系得意嘅就系拔咗翅膀，然之后佢有一个人咁样站喺度，成为咗一个人嘅心，有一个人嘅心赐咗俾佢。喺呢个技术里边咧，好微妙嘅，同尼布加尼撒嘅经历系一样。尼布加尼撒佢系巴比伦嘅巴比伦国家咧，当其时咧系称为系狮子一样嘅威猛，系狮子一样嘅威武，甚至咧响但以理书之前啊，耶利米书写嘅时候咧，都将巴将会嚟嘅巴比伦咧形容成为狮子一样。咁喺耶利米书，我唔同你哋读啦，你可以写低耶利米书第四章七节啦，耶利米书四十九章十九二十二节啦。五十章十七四节，呢啲喺耶利米书形容将会嚟嘅巴比伦咧，好似狮子一样。然之后咧，喺呢个嘅威武底下咧，喺以西结书咧，亦都形容咗呢啲嘅呢个嘅鹰嘅翅膀系点样样。喺以西结书十七章二到三节有形容到巴比伦嘅翅膀。咁所以我哋从呢啲嘅啊，好似奇怪。不合理，你几时见过只狮子有四有鹰嘅翅膀啊？你几时见过只鹰有狮子嘅样啊？所以启示文学里边可以明白，就系将呢啲啊象征性嘅物件或者象征性嘅一啲活物嚟到去摆放咗，所以睇到表达就系巴比伦系一个强势嘅国家，系一个像狮子一样系百兽里边嘅王者，亦都俾佢有鹰嘅翅膀，因为佢快啊。因为他的速度呢，当时他攻占亚述的时候是快，然后呢他们可以整个、扩阔了个版图、啊、然后呢也都在他的速度，在他王者和速度里面呢，他建立了很多很多巴比伦古文化里面的东西，包括经常讲的空中花园。但最精彩的是他讲到这一只的兽呢，是临尾是变了可以好像人一样有人的心，这个完全就是讲回到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的经历，就是当他能够认识到神的时候，他不再是一个野兽一般的好像狮子一样的一个人，而反而是一个什么有人的心，有人的心，神做当日做人的目的，有神的形象，是因为我们可以怎样，我们可以敬拜神。我成日同我貓出門口，禮拜日可能啲人覺得好傻。我成日禮拜日朝早出門口咧，同我兩隻貓講：喂，今日主日啊，我同Helen 要翻 church 噶啦，我哋敬拜主。不過你哋記得去個窗口度敬拜主。佢哋我唔知佢有冇做咧，又唔喺屋企啊。但係我同佢講：你都係神做嘅，我係神做嘅，所以你要去敬拜主。我唔相信佢會好似我哋咁啊，唱下詩歌啊，彈下吉他啊，彈下琴啊，咁啊好多呢啲。但係喺我心裏邊諗：哦，呢啲動物係神做，佢哋都有佢嘅方式去知道。他是被创造的，但是不会的，他不会有我们人那种跟神有关系，因为我们的动物没有神的灵。但这个就讲述了，原来一个败坏了的王，一个自以为是的王，一个被恶来到充斥了做主的王，他就没有了这个人的心，要神再一次在他的谦卑下再次一个好像人的心给他一样。所以尼布加尼撒王这个事件呢很精彩，我觉得。另外就是最后这个狮子的表达呢，是很少绝少这个释经者呢会反对是讲的巴比伦，也有一个原因，这个也是弟兄方弟兄 Freddy 说，巴比伦很奇怪，他就是喜欢选狮子做他们的象征品，所以在他们的城门呢，当时说呢，在他们城墙那个、叫做装饰里面画画图画的上面呢、那个 Isha 那个、那个、gate 那里呢是有120只狮子，所以也明白到但以理扔落狮子坑是完全不奇怪的事，因为他根本周到的养的狮子好像活物一样。所以第一个看到一个国家的兴衰，但是第二只兽来到的时候就成为了预言，成为了一个的预言。他看到这只兽是怎样说，好像一只熊，一边、他挨着一边，即是挺着一边，即是一个高低这样坐，口中有三根肋旁，咬着肋骨这样，跟住咧就繼續同啲人繼續同佢講起嚟食多啲肉。呢、这個咧係其中一個咧係有一啲新派聖經 研究的人呢，去到因为要否定预言的存在，就在马代波斯这只兽的里面呢，去到一些争议位的。咁我希望同弟兄姊妹咧嚟到探讨下呢、這个，让我哋咧，因为而家咧发觉咧，我哋成日都讲咩 AI 啦，唔识乜嘢。但系咧，我相信咧，如果你揾 AI 咧，佢可能同你讲咧，嗰啲新神学嗰啲人咧，就系讲呢只第二只兽咧系代表马代，第三只兽系代表波斯。嗱，咁个原因喺边度咧？个原因系因为唔能够有预言，好似但以理书咁准成。所以他们必定要将但以理书去推到主前第二世纪。当他们推到但以理书是主前第二世纪，而有一个犹太人去想起这些的历史，就是灌输了一些神学的观念入面，来到鼓励当时那些犹太人。因为为什么要主前第二世纪呢？那时候就是我们通常会查考到的马加比时代。所以呢，当他们看的时候呢，他们觉得呢，这个呢是分成了四只兽，跟我们在圣经里面所形容给我们的资料呢是有些相确的。所以呢，我讲出来的原因呢，是给大家知道这个观念呢是为了迎合没有预言而去处理经文呢，这个释经学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很自然地继续去看究竟但以理书是怎样记载，然后我们就看。在第二隻獸怎樣形容呢？為什麼它會一邊高一邊低呢？而這個國家呢，馬代和波斯，這個是一種聯合兩個國家的一個大國來的。所以呢，在他們的國力裡面呢，波斯是比較強，這個馬代是比較弱勢的。所以呢，他說到這隻紅人呢，是側埋一邊，係一邊強嗰邊咧就撐起啦，冇咁好嗰邊咧就挨住。咁所以咧，佢形容緊咧呢個國家呢、這個大國嘅裏邊咧，係有兩組兩個細嘅帝國能夠配合一齊，所以一邊高一邊低。呢個第一樣事情。第二樣事情咧，喺歷史入邊考究到咧，喺呢兩個嘅國家聯合嘅治理底下咧，佢哋咧去攻佔咗三個好大嘅地方。這個、呢個咧就係亦都咧係形容到咧當其時咧佢哋會咬住嗰三根嘅肋骨。啊，边三个地方咧？啊，喺呢个叫做西，喺小亚细亚嘅西边咧，有一个Lydia 呢个地方。咁喺大约主前546年。咁跟住咧，巴比伦啦，系咪？因为喺539年，佢入咗去巴比伦嗰度侵占咗，打死咗巴沙撒王啊嘛，佢攻占咗第二个地方就系、是、巴比伦。咁第三个地方咧就系、是、埃及啦，喺主前525年的时候呢，他攻占了，即是统治了这个埃及的地方。所以这个马代波斯，这个叫联合两个国家联合的一个大的帝国里面呢，他们是完成了这个事情。这个在历史里面找得到。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去到好找很多不同的方式尝试去解释了呢，怎样去拼合回第二世紀是合理的，因為呢又不需要估計，所以他知道了寫回去。但是在夢裡面，神給他看到，很清楚看到將來要發生的什麼事。而因此這一班的民，這一些的外族人，大利烏、古列，他們都有神的信息來到知道。為什麼我這麼大膽很肯定地說，我们上文看过但以理，是不是？大利乌是爱但以理，即是我们用一个清楚，他是爱但以理，睡不着觉，他会不会死不去呢？去到的时候，他知道是一个永活的神帮助他，就是因为他们明白，知道但以理已经传递了这个信息，在这个亚兰文这个记载里面已经有一些的知道，就算未成书，他们的讲啊去全港都存在。第二呢是古列王。古列王是哪个呢？就是那个颁布命令去到让犹太人回去耶路撒冷起城墙和圣殿那个。所以圣经里面预言讲到这个人会兴起，甚至在以赛亚书讲明会有一个人叫古列会兴起，我的民会回归。 而所以在这里不是一个重述或者回忆，而是一个真正的启示和明白将来是怎样。就看到这个国家的兴起，但以你同样有安心。另外一件事我们要明白，但以你被掳到的地方是巴比伦，他盼望在巴比伦里面一路直到神怎样70年后被他回耶路撒冷。但现在逆主，现在变成第二个国家来统治，要重新一个的管治的方式，重新一个国家的来到生活，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不会再有那个将来的盼望，不会能够达成那件事？所以在这个预言之下，神再一次给他看到，不是这样，我有计划，照安无错，等我来告诉你听。所以就算巴比伦沦陷了，哦，不是，还有一个国兴起，接着第三个国的兴起，第三只兽的出现。之后我继续观看，看见另一只兽像豹，背上有四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有权柄给他。这一个呢的预言呢，是令到一些刚才所说的这些没有预言圣经神学的人，去到一定要将但以理书推到第二世纪。因为这个形容呢，是形容到亚历山大是怎样来到成国。这个 leopard， 即是这个豹，如果你去看动物，我一次很得意，我不记得在哪里，要问回我们去看赛豹，好鬼搞嘢喎！佢兩隻跑喺度啊，跟住咧佢哋有嗰啲人咧，或者係即係圍住欄杆啦，跟住兩隻跑喺度啊，佢抌嗰啲嘢出嚟咧，佢引佢咧，兩隻跑好似人哋賽狗咁啊！拉佢兩隻跑好快噶，因為佢哋想唔係想我哋賭錢啊，係想我哋睇下跑最快嘅速度，揾個嗰啲好似測試速度嗰啲啦，去到60公里啊一個鐘，所以好快啊！咁所以聖經同樣揾咗呢只動物咧，唔係求求其嘅，揾啊點解唔揾只貓咧？係咪？要找一隻豹，因為豹就是這種很快的動物，尤其是英文用這個 leopard 是那些長腳跑得特別快的動物。這個正正好形容這個希臘的國家。我們一些很簡單快的歷史，這個 leopard 是形容這隻豹，是形容亞歷山大大帝。他剛剛20歲的時候，在主前336年的時候，他就拿了這個馬其頓做了王。然後他334年他就要去準備軍隊，要去攻打波斯。我不講這個多這個波斯和這個希臘的這個情義啊，為什麼要打仗，okay？ 我留給你們呢，去找一下你喜歡找那個 AI 去看看這個歷史。但是呢，你在這個進程裡面呢，是因為有些 前因的，所以亞歷山大呢很快呢，他一上位呢，第一件事我要跟波斯打仗。他跟他打仗呢，就是333年在主前的時候呢，就去到打这场战役，他334年准备，333年跟他打，跟着331年他已经赢了。在几年之间，他可以攻陷了马代波斯国。马代波斯国，弟兄姊妹，知不知道他有几长，他的国力有几多年？巴比伦很短，巴比伦是百零年，一百年这么上下，马代是200年，大约是200年附近。马代波斯的国家是长，但是要需要两个世纪的时间来建立一个这么大的王国，竟然间在几年之间就败亡于亚历山大。但在历史里面，我们更加知道亚历山大30多岁就已经死了。到他在要去打仗的时候，赢了这些的时候，他就要交出他自己的王国，是不得不交，因为会死。那时候是主前323年，所以呢，我们看到亚历山大是一个很快就将这个马代波斯灭没了，拿了他攻占的地方。但是这四只翅膀呢，还有这四个头呢，是形容着这个的将来他四个将军的分割。这个历史里面也可以看到，他分将这个的希臘國家分成 四個區域，每人就看一個地方。這個跟歷史是完全吻合，所以也解釋我再一次說為什麼有一些坊間的書籍 不能够接受预言，就必须将但以理书成书的日子推到去第二世纪。亦都睇咧，阵间喺万古常存者嘅时候咧，可以多一啲。我哋睇第四兽，第四只兽咧，啊，鼓励弟兄姊妹唔好夜麻麻睇，因为都几恐怖嘅。佢话咧，后来我喺夜间异象中继续观看，见到第四只兽非常恐怖，十分可怕，极其强壮。他有大铁牙，他吞吃咬碎，又把剩余的用脚践踏。这兽和先前的角兽都不同，他有十个角。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第一个形容是什么？狮子。第二个形容是什么？熊。第三个形容是什么？豹。第四个形容是什么？怪兽啊！在但以理书里面，第四兽是从来没有讲过它似什么。这个就是个得意处，究竟为什么这只兽？但是这只兽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来的，似什么。但是呢，但是你一看到呢，就只知道一件事，它很鬼恐怖，很鬼惊人，又很鬼强壮，很鬼残暴，为形容了来的第四个国家。我深信因为某一种动物能够形容这个国家的出现。这个国家在一个历史的进程里面，我们看到接触希腊之后，就是这个叫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和先前巴比伦、和马代波斯、和希腊国有些不同，它攻占的方式不同。它不是好像尼布加尼撒进去攻占，砰砰拿了地，跟着马代波斯攻陷巴比伦那个主要国家，就拿了地，跟着希腊又来攻陷了马代波斯，拿了地。他说在历史里面，罗马这个帝国是用了一个很长的时间，慢慢去到蚕食，慢慢去到一忽一忽地这样将他的国家建立。所以他建立的时间很长，要在历史里面看，是从大约约望是主前241年，去到主后117年。在这段时间他不断地吃下吃下吃下，吃到最尾，他们说是最辉煌的时间，就是主后117年附近。他就是一个这样的国家。可能这只兽的恐怖就是他不停，而且你不听他说，他一个地方，它就很残暴，形容了这个的、国家的出现，这个兽的出现就会这样。但这个兽很有趣，这个兽它形容很长的，它说到这个兽跟先前不同，除了不能够形容它的样子之外，不能够形容任何动物跟它一些、相似之外，它说到这个兽是有一个 有十个角的。你想想，就是你不要说你生了一个疮的头都没什么空间，哇，十个角在这个头上，那只兽都挺丑样，是不是？好像 生了一嚿一嚿。另外呢，就是看到它这个角里面又再出小角，跟着这个角出之前又要整低三个，即是它整个技术里面呢是跟之前的国家不同，是跟之前那些动物不同。那这个得意在什么呢？如果是看记载上面呢，这个的、罗马帝国呢是停了的。罗马帝国呢去到多少？大约呢是1400年左右。有些人 说是1411年，就罗马整个大的帝国呢就、停了，就是分开了，就变成了好像现在我们欧洲、你有很多不同地方，旧时是属罗马嘛，但是全部呢好像解体了这样。他们那个国力很强，但是到最后呢都仍然未出现了这一个的、十个国、这些小国、这个的内容出现。所以呢，我们将来有机会看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原来呢这个第四只兽的出现呢是一个延续的。延续的意思是会它出现了一段长的时间，然后呢停，要等到这个细这个十个国，然后有一个小的国，然后他这个小的国怎样得到他的王权呢？就是要整低三个的国。那个可以去看。但是这个、这个 啊記載上邊咧，我想弟兄姊妹睇到咧，呢、這個羅馬嘅帝國呢、這個獸啊，呢個所形容嘅獸咧，係只係出現一部分，而未形容到呢個獸嘅下一部分嘅出現。所以咧，我哋需要咧去到體察。咁但係我哋亦都要知道咧，呢、這個小國咧響聖經嘅記載上邊咧，係講緊敵基督者出現。咁咧啊～內容很多，所以未有機會去到看很深究。但我想弟兄姊妹，我完之前留一個意識給你看，為什麼看第四隻獸的時候我們可以知道說的是兩樣東西呢？就是在我們看、第九節，我一直在觀看，看見有些寶座安放好了，萬古上傳者就坐上去，他的衣服洁白如雪，他的头发洁净像羊毛，他的宝座是火焰，宝座的轮子是烈火，有火像河涌出，烈火从他面前冒出，侍奉他的有千千，是立在他面前的有万万，审判已经开始，案卷都展开了。但是你看到这个小国的时候，看到这个小国兴起，它有人的眼，它有一份夸张的口，但就停在那里，没说它做什么。然后呢，它给我们看到，它给读者看到，它见到另外一样的东西。而这样的东西呢，是提到一个万古常存者。去到这里，我们粗略地看了四只兽，也都看了四个帝国的兴起，但是没有一个地上的国是会能够承接一个永远的永恒的国。所以在但以理的启示里面，我们要看到一个中心，一个重点，而这个重点就是怎样看到这个万古常存者去掌控着所有的国度，然后他怎样来到去建立一个永远的国度，而这个永远的国度的开始是基于什么？是基于什么？很快的，给弟兄姊妹可以去思考，也都可以这个星期回去看。神讲这个约，这个永恒的约，不是单单是要拯救犹太人，因为在这个案卷里面，在这个的段落当中，最后一个阿兰文写必定是为了众人明白。第二，神向大卫的应许，这个的王座成为了必定会有一个永远的王在大卫而出。而这个永远的王呢，不会是一个灵界里面的王。为什么呢？好确实的告诉你，因为在这里，在但以理书是讲着地上将来会是怎样。所以这个万古常存者必定会成为了一个来到这个地去管理的地方，所以必定会有一个尼赛亚国的出现。所以在这里呢、我下一次继续去看多一些，在第四个兽完了之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万古常存者的出现是怎样来到形容。同埋我们已经很有福气，但以你要在梦中去看一些难于明白，非常恐怖，看完都还害怕了几日或者几十日，亦都是不断想考究的事情。好似彼得所讲，先知想考究，先知想睇到你哋今日睇到嘅嘢。同样我同你讲，先知想睇到我哋今日睇到嘅嘢，就系、是、呢个万古常存者已经第一次完成咗佢要做嘅事情。我哋期待嘅系佢第二次嚟到。希望下一次时间上面咧，我可以多啲俾弟兄姊妹睇到呢一个嘅啊重要。我哋一齐祷告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能够从但以理书去重温神你给我们历史里面看到的事情，让我们可以在神你的面前去到得到盼望。主，我们知道我们不会比但以理时代好， 我哋唔会比第一世纪写启示录嘅时代好，因为我哋知道呢个世界会不断嘅败坏，不断嘅恶，直至恶贯满盈嘅时候，就好似你响马太福音所讲，鹰尸首在哪里，鹰就喺边度。当罪恶满盈嘅时候，你就会翻嚟去惩治。主啊，呢个就系你预言入边时常提醒我哋。主啊，但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我哋能够系成为属你嘅人。我哋因着呢个万古常存者而嚟嘅一位救赎主，一位像人子一样嘅救赎者，为我哋摆上赎价。主啊，愿意我哋今日嚟到睇但以理书嘅时候，我哋得到一个超越呢个世界所赐嘅平安嘅一份安静，一份安心，因为你嘅救恩是承载着我们的生命。主，因此我们在这里再继续仍然为身体有软弱是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祈祷，再一次将 Isaac Lucas 摆上，将 Freddy 将 Kitty 他们所需要的身体上面的事情放在你的恩手当中。我们知道神你可以作伟大的事情，你可以完全的医治，但是同样当你不是这一刻去做的时候，盼望我们每一个都能够一起的在神你面前继续互相的代求，让这些是身处在这些身体上有需要的人身上，给他们能够有圣灵的帮助、鼓励、承载，让他们能够去学到明白神你要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因为你是良善的神，因此我们知道一切的事你都是出于良善，出于你的信实，出于你的慈爱。我们都继续为众人在有远行的有平安，我们灵命上的需要，愿你一一带领，愿我们多读你的书，我们就能够远望远瞻，你必定会回来，像启示录里面所说一样，主啊，愿你快来。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名祈求， Amen。